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想我们可能就交通到十一节啊。我们先交通这一部分啊。一开始十二章说，弟兄们，问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大家如果你读中文圣经，你看到这个恩赐这两个字是加上去的啊。如果你读达比圣经的话，它里面也是这样讲说 but concerning spiritual 啊，然后它括号里面有一个 manifestations， 这是讲到啊属灵事情的彰显。当我们知道从十二章开始啊，十二、十三、十四所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问题，都是跟属灵的恩赐有关系，所以顺理成章就把翻译的人就把这个问到属灵的恩赐这件事情就提了出来。但是我们实在知道保罗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意思，特别是把属灵的跟恩赐分开啊。那当然这里讲到恩赐是圣灵给的，但是呢有属灵的恩赐，我们都知道并不一定属灵啊。因为如果我们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我想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口才各样的事情是不短缺的，但是也因着他们所谓的不短缺而就引出了教会里面更多的难处啊。因为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在第三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说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恩赐这件事情你在一般人的理解上面这是非常叫人羡慕的一件事。当然羡慕属灵的恩赐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属灵的恩赐这件事情太过高举，或者是或者我们这样讲，就是如果我们因着有属灵的恩赐的人，我们太过看重而高举的时候，那相跟我们以前的问题是同样的，就是在这里高举的是人而不是这位赏赐恩赐的主的话，在教会里面会产生更大的混乱啊。因为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人都说给教会造成大的问题的都是有恩赐的人啊。所以你想想，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那我们说这个恩赐这是一件好事，是圣灵所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这件事情不等于你追求属灵的恩赐就是追求生命的成长。我想这件事情在特别是在灵恩派的里面好像就把它画成等号他们追求一些的恩赐。而且如果我们真是读这段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恩赐是随着神的意思给的，而不是人去强迫去追求苦苦求来的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看到这一 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非常的小心啊。证明又讲到说，问到属灵的事或者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那个英文说，我不愿你们 ignorance， 我不愿你们不知道啊。对属灵的事情，我不愿你们一无所知啊，免得你们自高自大。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这里面有这样的含义。我觉得因为对于属灵的事情哥林多教会他们以为他们有恩赐就是属灵，但是保罗说，问到属灵的事情，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不愿意你们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啊，免得你们还在这里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还是在婴孩的里面啊。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呢，问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我们在这里看到有是一个真是要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外面的一些的活动所得来的，这个完全是圣灵的感动。而且呢，讲到属灵的事情都是被圣灵的感动，或者说呢，都是在圣灵的在灵里面啊，不是在肉体的里面，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而且呢，这样的人呢，你一定会尊主为大。而且呢，他这里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可能说耶稣是主。那换一句话说，真正属灵的事情是出于圣灵的引导与感动，而且会自然的带出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我们的主有赞美，有敬拜，称耶稣是主。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是被圣灵所感动啊，那你说我也受感动，那就你这个问题就已经严重了。就是因为我们说过，最近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说，这个所有的灵要试验。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那这些他们就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而不是说耶稣是主。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我们进到第四到第十一节这一段里面啊，我们就看到属灵的恩赐的源头一定是出于三位一的神。而且呢，如果我们读十一章前面讲到属灵的恩赐，跟着就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就讲到教会啊，讲到教会的建造啊，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就是属灵的事情啊，或者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这个时代，三而一的神赏赐恩赐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范围啊，而且是在他的主权的底下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所有属灵的事情是在圣灵的感动啊，在圣灵里面而产生的，而属灵的工作的范围，圣灵的工作的范围，或者属灵的恩赐要显出来的范围，不能够脱出基督身体的建造，因为这是这个时代神所要做的。 或者我再回过头来再多讲两句这个属灵的事情啊。我们多少时候觉得在追求或者在侍奉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够 focus 啊，不够能够，或者说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服事，真是摆在主的心意的上面，就是受了这些所谓的啊，跟主有关系的事情啊的影响。就算是一些属灵的事情，但它不等于是主自己。所以当我们真正追求、真正服事、真正有一点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分得清楚。就算是属灵的恩赐，也不等于是主自己。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上面啊，我们特别要注意，高举恩赐不是高举主，而高举有恩赐的人，那就更危险啊！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要特别要着重的来看到啊，不然的话就给教会产生破口啊。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呢，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就是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恩赐的获得，这一切都是圣灵主动的运行而给的。 OK， 那教会中呢，各样属灵的恩赐呢，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在这里掌握到一些的原则。所以呢，这个恩赐不是教出来的啊，而是神给的。而且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我们可以羡慕恩赐，但是你苦苦哀求的话，你并不是在这个原则的底下。那我们说，那怎么样我们才知道，或者我们如果爱慕恩赐、服事的恩赐、圣灵所赐的恩赐，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想这条路就是你积极的去侍奉，积极的去服事，因为恩赐是在服事的当中，在操练的当中显明出来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些的原则啊，我们要注意的啊。那当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就是第四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当我们知道这里讲的恩赐不是人原来有的才干、学事物、技能，而是神特别圣灵赐给人为了侍奉而有的恩赐。我相信这个恩赐呢，是神给个人的，而且呢是跟他给个人的托付有关系啊。如果神给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托付，如果很明显的给你有传福音的托付，我相信神呢在这方面会给你一些恩赐，但你的恩赐未必一定在讲台上传福音，或者你在爱心上面，或者你在个人的方面啊，能够把人带到主的跟前啊。我想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过去也看到我们当中有的姊妹，她很会把人带到聚会里面来，而且她带来的人好像很多时候都能够信主，但未必是她向他传福音信主啊。所以我想这些我们都应该了解啊，而且我们知道呢，恩赐呢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而要产生功用的，这个才能够叫做恩赐。而且呢，圣灵给个人的不同，这个也说恩赐原有分别啊，都是圣灵给的啊， 圣灵却是一位，那都是为了，都是一个源头，为了一个目的，而且带进一个身体，而且呢也因为恩赐的不同而显出身体配搭的实际啊。那所以我们都是从一个圣灵来的，要引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是啊，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那第五节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或者我们在服事上面有不同的方面，但是呢，主却是一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想起，罗马书里面，就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觉得在执事或者讲到在服事上面，虽然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方面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一切都是从主那里来的负担，过程也是依靠他，本于他，依靠他，然后最后呢也是归荣耀给他。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工作的成果或者功效都是神的安排，住在我们个人个人我们里面我们发生不同工作的果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神，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先定了一个旨意，好像后面十八节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是神自己的安排。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职事，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功用虽然不同，但是都是出于这位三而一的神啊，也是在过程的里面也是依靠他，然后呢也是归于他啊。所以圣灵的供应就产生一个结果啊，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一处。我相信这个一处啊，是叫我们得属灵的一处啊。然后就说到，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那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心灵运动里面有点接触的话，你就说。有人就在这两句话上大做文章，所以你看很多聚会的里面有人就在那里就讲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在那里大大的做先知，说预言起来。如果你真正的来看这些的话智慧的言语，我相信是能参透神奥秘的智慧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指导，然后对人要向人解释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如果六节那一段话下面一大段话就是说保罗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然后就讲到主自己的十字架，你看在这里完全是讲到神的计划，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就讲到属灵的事情。这些属灵的事情，我们实在来这里告诉我们是智慧的言语，是人能够真实参透神奥秘的智慧，然后借着圣灵所给他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知识的言语同样也是对神的真理有一些里面的领受的能力，而且呢 讲到言语是神给他能够在外面有发表的能力，把他述说出来。那又说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信心是里面的眼睛明亮，能够看清楚属灵的事情，然后掌握了神的话跟神的应许，然后里面确信这些话不会落空，而且这样他常常经历神的信实。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在这里看的来讲，这都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旨意所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恩赐不是什么一个很奇特的，一定是一个很奇特的特别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是一个成熟生命所带出来对教会的成长，对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显出功用，显出一处这个第七节就是显出一处的那一个实际。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所产生的难处，就是不是说他们当中才干少或者恩赐少，而是他们当中没有真正服在圣灵的权柄的里面，而越出了，而且特别是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一般的教会里面对于恩赐这两个字是非常的滥用说这个人是音乐家，那就是有领诗的恩赐，这个人是会计就有理财的恩赐我们在这里就是反正你有什么天才，你一信了主你就变成有这方面的恩赐这个。但是如果你读这段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所有的恩赐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赐给我们的，而且所有神的恩赐的他运或者是能够用恩赐的范围是具体在基督身体建造的这个实际的事情上面能够连上去的，才能够称为是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恩赐那当这些恩赐在这里服在三一的神的管理，或者服在圣灵的权柄的底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恩赐的使用就显出身体的建造如果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就不是属灵的事情，就更谈不上属灵的恩赐。所以我想我就先讲到这里。
对不起，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心里的预备呢是讲身体的事情，因为后边是肢体啊身体，所以说我没想到弟兄怎么就停在前面了，而且没什么准备。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的领会呢也不深，我只是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呢，心里有一点点感觉，就是说我也挺阿门的，就是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从上下文来看，正常的恩赐应该是灵的彰显，目的呢是叫个人得益处。说的更实际一点，就是身体的建造，或者包括自己的和弟兄姊妹的，更重要的是整个身体团体的建造。如果不是这个范围，那实际上就出了问题。因为圣灵的彰显一定 前面不是说了吗？若不是被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这里边应该显出耶稣的主权来，而不是突出的是人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挺蛮阿门这个交通的。那我来之前呢，因为我心里一直有感动，就是说，我们呢，实际上真正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当我回过头来看这几年的属灵的路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能看见，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是蛮幼稚的，属灵上真的是很幼稚，而且还自大，以至后来一路上和不少的弟兄姊妹都有磕磕碰碰，这也磕一磕，那也碰一碰的，好像，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弟兄姊妹的宽容和谅解，要不然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来。而且我最让我回过头来看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很清楚地看见弟兄姊妹心里面有主的话的约束，都有那个尺寸和限度的。当然我当时也心里也有这样的约束，所以说就感谢主。而且好像似乎在磕磕碰碰当中慢慢也就成长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基督的身体各个肢体或许都不够完美，因为生命从幼小到成长嘛，总是有过程。而且我就有时候觉得很好玩，就是说约翰一书里边称我们为少年人，小子和少年人都讲正面的东西，他就是没有讲一句，他就是说你们会闯祸，就说你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实际上在我自己的看来，我真的是在神的光里边看我前这几年走过的路，其实一直都是有可责备之处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凡是和弟兄姊妹发生难处的时候，我自己一定有缺陷，否则会这难处出不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真的按严格按主的话来要求，我是有亏欠的，因为主说的话对弟兄姊妹间的关系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如果不能像主那样全心全意的去爱他，你就亏欠了他，当然你就亏欠了主。而且有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晚上周五到教会来查经的时候，现在就是真的有那种感动，就是特别有感激之心。前面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撑起了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在这来敬拜、来唱诗、来赞美我们的主，能有交通。其实到现在，我也分不清我目前的属灵的认识也好，到底是我自己直接的主权的领受呢，还是弟兄姊妹的交通里边所启发的呢？还真的是从弟兄姊妹那儿直接拿过来的，都已经分不清了，就融为一体。其实那也不重要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从身体里边得着的。我想前面的弟兄几十年如一在主面前忠心的服侍，我们可能这一生也没多少机会可以回报了。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这些东西呢传给后面的弟兄姊妹，尽我们在身体里边的责任，把见证的火炬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是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有点福音的服饰，我特别留心一点，特别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尽管没有组织，大家可以看到从年长的到其他普通的弟兄姊妹都自觉不自觉的都会和一些福音朋友啊自觉的形成一个小圈子，在那儿谈话，在那儿传福音，不需要人提醒，真的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主是有心的，是爱主的。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就看出了一个身体的功用，不用人来讲，也不用来提醒，全是自动化的，你真的不用讲一句话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通过这几年来啊，我觉得在主里面一步一步走过来，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缺陷多呢，对弟兄姊妹的感激之心好像就越多了一点，就再也不敢去就是说去看别人的短处或是责备人，因为你自己就不怎么样了，如果主不宽容他你也跑不了。所以说我看这一张圣经啊，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个身体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在爱心里边联系起来的。物质的身体是靠物质的连接，但我们是靠生命和爱的连接，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就是一个一。尽管我们目前可能这个一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不那么的明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眼睛能看见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一，而且将来那个一会更清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就是一个身体，彼此 做肢体的，而且都是根据主的话来运行，不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福气。那感谢主。
在十二章这里有几个几个要点，就是在我里面我读就是第一到十一节。第一个就是他讲到，就是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想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他是虽然他们觉得他们恩赐有，他们也有口才，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临前哥林多的教会它是一个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教会。所以呢，就是我想一方面呢它是指到哥林多教会，但是呢我读这里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圣灵不只是说向着哥林多教会说的，也向着我们，也向着现今的教会也是向着我们自己来说的。所以呢即使我们在程度上面我们都是很够不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就是说把他们带回到属灵的事情上面去。所以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但是保罗没有神没有放弃他们，保罗也没有放弃他们，保罗仍然的跟他们来说属灵的事，就是他实在是愿意他们能够明白不是做一个无知的人。所以我在这一点上面呢，我想就是也看到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形，现今教会的情形，我们的情形，但是呢神没有因着我们的够不上他放弃我们，他仍然呢是要把他那条路他那个心意要向我们来说，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跟着他的那个心意来走。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就是我想在第四第五第六节讲到恩赐执事功用都有分别，然后也讲到圣灵主还有神所以你就看到三方面的恩赐执事功用，也讲到那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灵圣灵主还有神你也看到就是在看到就是神，就是神的定义，主耶稣的安排，然后圣灵来执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你就看到圣灵所以在这里说到，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圣灵的所有的管理在人身上所工作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就是我们要高举耶稣就是主，就是这个就是教会我们所要显出的那个事实。所以那个恩赐的这个为什么他这里讲到属灵的事，他也这里讲到恩赐就是看到哥林多教会那个问题，就是他们有恩赐，但是那个恩赐就是他只显出人的自己他没有圣灵把恩赐分给个人，为的是要把耶稣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是主这个事实把它显出来。但是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 恩赐显出了，只是他们把他们的自己啊，把人把它显出来。我想我们的弟兄已经讲过了，因为在第七节也讲到，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叫人得益处，这个就是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基督把它显出来，就是叫那个叫基督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实，就是要教会的这个见证这件事实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把恩赐分给个人这个目的就是要为着接见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在十二章这里就是很清楚的提到保罗在提醒哥林多人，叫他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身体的见证，把基督是主这个事实就是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把它显明出来。
下一章我想里面讲到恩赐，但恩赐还只是表面，那么后面特别讲到基督的身体，那我就在想，其实讲身体第十章就已经讲了，讲到认识一个饼，认识一个身体，我们虽多，那么十一章也讲分辨是身体，那么照理第十章讲到身体时候直接就连到十二章就可以，我是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一般人应该说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加了一个十一章，其实十一章那两件事我觉得一般大家不容易那样的领会，我想不论是不信的还是即使神的儿女们，我想这里有可能是要强调那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当我再次在想哥林多前书有一个重点是基督是分开的吗，他不是讲随便什么是分开的吗，是基督是分开的吗，那我想整个都是围绕的这个，当然还有基督和并他钉十字架，那我想神一般人觉得身体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这样的难处，但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哎呀，大家应该是彼此有一个依啊，彼此应该有个配搭，我想一般人还是能够明白，但是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你好我好大家都抱着一团和气，我想神是用了第十一章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里面是一个权柄的问题，那我记得王弟兄大概上个星期也是讲到有一处是讲到是神，就让我们对神有感觉，那我是觉得到了十二章十一章确实是这样，然后到了十二章这里面好像我们一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神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会看到哥林多前书这里一再的用的就是神这一个字，那么十一章也是讲到那样一个次序，十二章也是讲到这样一个次序，那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的原因是神一定要确认在我其实觉得我们对神我们知道是这一位至高的神这一位是全能的神，但是我越来越是觉得其实我们对神真的是认识的不够，如果我们真的是对神有那样有感觉，也许我们今天活的就不一样，我想神就是在这里把那个神的权柄那样的一件事情先带出来，然后才能带出身体的事，那么到了十二章也是在讲身体之前表面是先讲恩赐，但也不是，就第一第二第三节我想刚才弟兄也特别是强调，那么这里就是圣灵的工作关键是要高举主，当然我想就是从现象来说确实有些的 聚会的当中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那我想从一个具体现象来说，这里很有意思，他若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我也知道有些人强调恩赐，强调到一个的地步，连他以为在说一些什么的话，最后也有过这样的例子，他其实说的是某一些地方的一些土话中其实是亵渎神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这里就是如果出于神的灵，一定是替耶稣说话的。那么另外就是说，若不是神的灵感动，也没有说主耶稣是说耶稣是主的。我想这里强调的还是圣灵。我想在约翰福音14-16章也讲圣灵，他是为荣耀主而做的，是为了是他隐藏，最后是要让主来高举出来。那就是圣灵弟兄刚才交通，我也非常阿门，就圣灵的工作最后在教会中要建立主的权柄。我想这样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接下去里面是讲到恩赐，只是讲到功用。当然里面一个是从横的角度来说，讲到有分别，又是一位。当然后面到我想十二节以后跟今天不交通了，后面也是讲到那个。但另外从这三者之间，那我觉得他那个次序，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最重要，那么他是从圣灵先开始讲，然后主，然后是神。我们知道是神的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但我想最终基督也将我们的主也将他的国归于父神。那么在这里人一般先看到的就是现象，人看到的就是恩赐。然后我想这个的次序是他把从人一般能够表面看到的现象一点一点，从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为了主的，然后呢在最后是要让人看到背后是神有这样一个安排。而且呢这是一个次序，但这个次序呢又是非常的一，就好比刚才12章11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就是他这里是按照这个次序，圣灵和主和神这样一个次序，后面在具体的讲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次序。一开始是讲圣灵的恩赐，然后是随即的，接下来马上就讲到基督也是这样，就是后面了，再后面是讲到神怎么样安排，怎么样配搭。但你从这当中一看，那些无论是那些用词或者那些的功用，这三位其实都是就像好比如同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最后那个目的，我觉得当我这次在读11章1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是高举基督，但我是觉得当读到神这个字，就最后让我们对神这个字有重量有分量，最后对神这个的最后是带到神怎样一个在宇宙中有这样一个安排，在永远中有这样一个计划，我想是要让哥林多人也要进入。那么接下去是讲到恩赐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原来也不是特别能够明白恩赐跟生命之间的关系。我很阿闷，神最后慢慢是借着生命的老练，最后那个恩赐更多的显出来。但是我们也确实发现，就像哥林多教会，他们是确实先有了一些恩赐，也许这里讲的那些恩赐他们也许都有了，但他们生命并没有老练。那么就好比说弟兄也一直说我们属灵的操练，我们可以操练直觉，借着操练直觉，最后我们对神的一些的事情可以有更深的洞察。但是那么如果说那样的如果是操练的话，那就不是恩赐。那么也就是说也有一些的神的儿女，他不一定是生命到那么的老练，但是他也可能有一些这里所讲到的这些的恩赐。但是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想从我个人过去一些的经历，觉得有的时候是你刚有点服侍，刚有点追求的时候，神给一些的勉励。但是后来觉得更重要还不是这个。我记得王弟兄有一次讲，那么神给哥林多人，他们一开始第一章就讲了，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恩赐，但是一个问题，这个的恩赐他们没有为成为建立身体。那么也就是说，神的目的是要让人比如讲到后面是讲到眼睛，讲到鼻子，讲到耳朵。那么最后神是要让他们来在这样一个的身体中能够学会配搭，能够学会一面不小看自己，一面不小看别人。但如果你在人的身上如果说一点功用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操练都很难了。你就说耳朵也没有，鼻子也没有，眼睛也没有，怎么操练？神给放下一些的，确实让有些人确实有眼睛了，有些人确实有耳朵了，但最后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眼睛耳朵，最后是要操练成那样一个身体的一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的原因。那么另外我记得过去也有弟兄讲过生命跟我想是你弟兄讲嘛，生命跟恩赐。那么有的时候呢，确实在建造教会的当中需要有一些的恩赐，有的时候他生命很好，但是好像举个例子说他那份东西没有办法，他里面有领会，但是他的生命也不错，但是他没有那份的话，他好像就不太能够供应出去，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这生命也能供应，但神有的时候也借着恩赐最后去供应了，最后就比如让你教导的恩赐。那么一个人生命他很好，但如果他没有教导的恩赐，当然生命也已经能够影响别人，但是在身体的建造上还是会有一些的缺陷。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那么另外呢，我是觉得这里讲到恩赐的时候，除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另外一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我想罗马书十二章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但那里的那些恩赐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就是我觉得啦，还是圣经好像还是有一点给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恩赐是比较我们说不是超然的那么有些的恩赐呢是比较超然的。其实我过去曾经有一度觉得为了服事，我觉得要有一些怎么的恩赐。那么有一个肢体就提醒我，当然不管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提醒我，他说你还是注重一些不是那些超然的恩赐吧，你那些的罗马书里面那些的恩赐你多求一点嘛，大概是那样的意思。那我想大概我们能够看到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那些和这里的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你举个例子说罗马书里面也讲到有劝化的恩赐。但如果你一个人如果有特别的有智慧，如果神给你一些特别的智慧，也许说你就能够有些更多的洞察。好比保罗曾经，我想那个时候保罗生命并不是丰富，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应该在十三章里面，他就指出了那个巴耶稣，你是魔鬼的儿子，你是各样诡诈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当中我是觉得有点恩赐的运用，但是你不能说保罗那个时候他生命已经非常的老练。那我觉得在恩赐就是说在有些的情况下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建造的有一些的需要，神也给也显出。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有一次弟兄彭广春弟兄说过，那个生命的东西才真正是你自己的。那我想哥林多前书重点还是不是讲恩赐，但是讲到恩赐也就分享几句。但我觉得重点还是讲到身体，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讲到神的那个权柄，让我们是在带进我想这就是十一章放在十二章前面的一个原因。
我们上一次讲到十一章的时候，那两件要学习的，一个是服权柄，一个是尊主为大，就是这座托饼那件事情。那保罗现在就继续讲下去。每一次我们看书信的时候，我现在领会到一点，你要想象写信的人，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写的时候，对象第一，对象是什么？第二就是那个背景呢，那个你如果把这本书的信息你这样看的时候，第一哥林多教会好多问题，从第一章到十章保罗就很不客气的都一一的点出来了，这个第一个我们知道的。第二，为什么他会讲下去呢？如果就是这根据我们看过的前面的十章，我们就知道保罗讲完了十一章所讲的那两件事情，他就想到，所以他一开始就论到属灵的事情了。刚才弟兄也有提过了，因为他们是属肉体了， 他们如果是那么属肉体的，那么对属灵的事一定是一窍不通。所以保罗不能不跟他们讲 这一类的事，这个是很明显的原因。但是还有其他三个原因。第二嘛，就是因为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做外邦人的时候怎么样啊？啊，他们很好多时候就去扶持那个偶像啊，不光是扶持偶像，也有好多的外邦的鬼神呢、啊。啊，他们都在这一类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不信主的人，也是很迷信的。对于这灵界的事都是很好奇的，所以他们有那个背景，所以对属灵的事一定是以前在做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不能分辨呢，但是现在保罗就要跟他讲到灵就是对应他们以前所惧怕的也好，所追求的鬼神也好，都是针对这一方面的。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嘛，就是哥林多教会，你知道他们的背景呢，他们文化很高很讲聚会，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谓希腊的那个哲学啦，什么哪一类，他们所以他们在恩赐，在口才，在知识各方面都是比人强的。所以如果他们有这个毛病嘛，那么现在刚才弟兄也提过了保罗就又提这一些更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圣灵的事。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分门别类了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都是这样分开的。所以你看这一章一方面讲到圣灵只有一位，就是讲到圣灵恩赐哪一方面，但是恩赐不同，彼得基法有他的恩赐，亚波罗有他的所得的恩赐。我们知道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就针对他们这样的在哪里分裂教会的那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看见这个人很会讲道，那个人嘛很会赶鬼还是什么，所以我就跟这个了那些别的人就是跟了，就跟他们讲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圣灵刚才也有提过第十节第五节哪里说第十第五第六节那三节了都是一位，不管是恩赐的圣灵，不管是服侍的对象的那个主不管是显出功用的那个神，都是一位。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分门别类，那样变来变去高抬这个低看那个，这样一切都根本就很错误的。所以保罗就是针对这一方面来讲，所以你很自然的就看见讲完了第十一章所讲的，他就提到这一方面。我们今天晚上主要集中是前半章最低限度，我们就看见这一方面的原因，所以保罗不能不讲到这一方面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刚才讲到圣灵所赐的恩赐，这个那个圣灵只有一个恩赐有不同，这个很明显。但是在讲到这一方面，你最低限度你领会有两件事情，圣灵赐恩赐的。第一，恩赐不同，所以你不用羡慕那个人很会讲道那个人很会传福音怎么样。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来赐 七下不同的恩赐。第二件事情就是，既然是不同呢，那个不同是啊，这里是讲圣灵是随己自己的意思。当然，他随自己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呢，因为那是三位一的神，所以是完全是他主动的。所以不要像有一些什么求啊那个灵恩的的人的求，我要说方言求了啊，苦苦的求了。恩赐不是苦苦的求得来的，不管你怎么样去求啊，你不用啊羡慕，你就好好的服在圣灵的那个权柄，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给你这个。你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对清洁很忠心，而且人家看不见的那个灰尘你看得见，你要再看见这个也是恩赐了。你有这个眼光一看啊，那个东西挂在哪里歪了啊，你看得到。这你要看见神用的，当然刚才也讲到这是为了身体的建造了，有弟兄啊提出来，不能每一个人都是讲到的，不能每一个都是全福音的，不能每一个都是医病的，没有可能的。一个身体各方面都有那个要显出来的功用。所以讲到圣灵赐恩赐，第一是随他自己一些，第二是不同的。如果人的脸孔有不同，如果得的恩赐不同，这个不稀奇的。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你不用，你可以羡慕人家可以这样啊，全福音那么蛮有能力，你可以羡慕啊，但是我觉得求没有用的啊，你好好的就在神面前，你叫做神给你的那一份就做好那一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
这一章的上半节，这一章的上半段，我很阿们刚才前面弟兄姐妹的交通，我觉得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十一章接下来主要是一个服权柄的问题。服权柄的问题如何能够在我们身上给显明出来呢？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在这里头他讲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呢，实际上我们看起来这个整个一个部分就讲到恩赐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从这三节里头我们就看到这个恩赐带出来了一个执事还有一个功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圈定了界定了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如何遵循，就是说服神权柄的一个位置。因为服神权柄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就是要守住我们的本位。那么这里让我们就看到，在我们守住本位的做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执事的这个范围内，能够充分的把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给发挥出来，然后尽到我们自己那当尽的一份功用，这就是我们的一份恩赐。因为这所有的这一点，这里头下的都集中了一个，刚才十一节还有一个十八节都提到了，这是圣灵和神他按照自己的意思给我们的，也就是换过来说，也就是说他界定在我们这个范围内。那我们只要在我们这个范围内，神的这个范围内，把我们这里给做到，我觉得我们就能够彰显出这样的一件事来。
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再交通一下十一章上一次我没有说完的一些话。我想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们对那个波饼的事情都 基本上我们是认识的。但当我们回到主自己的话来看，神怎么指导我们来做这个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还是觉得我们和主的心意有个蛮大的距离在那里。我不敢说我现在的所感觉得到的是值得我们花点心思去，但最低限度是可以让神的儿女们一同有一个参考，能提高我们在神面前在剥饼的事上来满足主的心意。我想弟兄姊妹们一定已经很肯定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要剥饼呢？那按照主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我们看到那个是一个命令，因为 主的话是说的你们应当如此行啊，你们应当常常如此行，如果把原来的意思来说出来，那这个是命令。如果我们能懂得这个是命令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会比较更会留心一点。那么这个命令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纪念我啊，纪念主，纪念主的自己。那因此在这个聚会的里头，不是一般的那个造就性的，或是在主面前有所求有所要的，乃是一个集中在一个点，就是去注意主的自己。那么这个注意主的自己是哪一方面呢？我们主是那么的大，那主也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范围，这一个范围你说小是好像很小，但事实上一点都不小，是非常的大啊。为了主在这里一两次，你们每逢吃这饼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那纪念主什么呢？他说纪念主的死，那就已经把我们肯定在一个点上，就是在主的死这个点上。但是很稀奇的一个事情，别人死了就完了，主的死这不是等于完，主的死对主自己来说呢，那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底下就说纪念我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在主死和来当中呢，就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复活。那换一句话来说，当我们去在那里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重点就是在主的死复活再来。那在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头，那当然在我们在学习上在操练上面很容易，哎呀，我们每次到主面前来都感觉我们有很多事情很亏欠主，那因此在主的面前，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亏欠，求你加增我对你的爱慕，或是各方面，当然这些心意都是对的，但是摆在纪念主的时候呢，就好像不是顶和一，你不能说它是错，但是实在是不能顶，不是顶和一。因为我们往底下去，在往底下去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是平常我们比较忽略，或者是给传统的习惯给带给我们一点的影响来忽略了，忽略了。那所以那里就说啊，你们每逢吃着饼着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就等到他来。那这个是一面是把我们范围在我们怎么去纪念主，纪念主的什么，然后底下呢 底下呢就说到这具体是行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因为上面是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是我为这杯是表明不，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于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这个一个是主为我们舍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主与我们立了一个约。那么主舍命是解决我们和神中间的所有的间隔，主给我们的立约呢是肯定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被带到神的目的的完成。那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就引出底下就说，所以无论何人你们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怎么解说？那如果我们看到上面主说是为你们舍的，是所立的新约，那我们立刻就接触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与主的那个完全联合的问题。为什么主能替我们舍命？因为主跟我们联合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能进到神的荣耀的目的的完成里去呢？因为神与我们立了约了。我们跟主中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这里。当我们领会到这样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领会到你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每次在那里纪念主的时候，当然我们晓得那个饼跟那个杯是一个表象的物件，来说明主替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当我们在信心里头去接受这一个的时候呢，这个就把我们带到与主联合的那一个实际的里头，是因为主做了那些事情，我们才有这样的一种光景。如果不是与主联合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在主那里得着。那当我们掌握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为什么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就是说，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你吃的是什么？你喝的是什么？那是只是一个疑问呢，还是一个动作呢，还是一个信心的连接呢？那说这里面就有一个好大的区别在那里。你回到约翰福音六章那里头，你留意到主说，凡吃我的喝我的。那什么叫做吃主？什么叫做喝主？那这个吃就是把主吃进去，喝主就把主喝进去。你喝进去的主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跟主有了一个连结。那这个属灵的事实是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该留意的，而不是把它只是看作一个疑问，看作一个习惯，看作一个规矩。哦，主说应当常常如此行，所以别人一年才擘饼一次，我们一天擘饼一次是大概不可能，那么一个礼拜擘饼一次总应该是可能吧，所以我们就一个礼拜擘饼一次，我们是这样的遵行主的话。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心思是好，但是还回到主的话里头去的时候，此服事并不太准确。因为主每次让我们在擘饼的时候，都让我们在信心里边给提起来，连接到主替我们做成的那一件事上面。所以那句话才说的那么重， 人不若不是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不然的话，你怎么领会这个干饭主的身主的血呢？基督教的遗传的里头了，就把这个话呢简化了，就是说当你擘饼聚会吃擘饼的时候，你要好好的醒察，因为底下说醒察嘛，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得罪主？你现在是不是带着很清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的时候，赶快在擘饼以前就好要认罪又解决。当然这个事情是对，但是这个恐怕不是这里说的话的那个意思。这里说的话的那个意思是比这个更重更深，因为这里一直叫我们留意到，我们在那里擘饼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不然的话，你怎么去领会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呢？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主给我们怜悯，来再好再好的学习上去的。因为诗篇二十一节二十八节那里就说，就是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就给基督教的人士用简单的方法，现在当时的你的光景是怎样。但是主的话在这里给我们实在很清楚的看到呢，不是只是说当时的事情，是说我们整个和主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然后在底下就说，因为人吃喝，如果你不辨识主的身体，如果只是为了我现在有点罪还没有解决，那跟主的身体分辨主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不到那个有连接的那个关系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因此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主把我们一再的一再的提高上来。当然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头他们发生许许多多的混乱的事情，他们就是习惯上面他们先吃自己的饭，又不是爱宴，爱宴呢还弟兄相爱，他又不是爱宴，是吃自己的饭。那么所以吃过了饭以后就擘饼，那很好像很自然的把擘饼也变成吃饭的一个内容，那所以才搞成那样的一个混乱。所以就当时引出了主的一个对付，就是让他们有人病了，或者甚至有是那么严重。你说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现在没有呢？现在没有是主的怜悯，当时有是主的管理，要把教会带上去。那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能有机会的好好的来回到主的话里边去看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擘饼的这一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主更多的恩典把我们提升起来。那么然后呢到那十一章里边，我就再补充这个部分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不敢说是很完全的准确，但是最低限度能叫我在我的心思里头，我能把这里的话觉得我看懂了。如果按照平常一些这个习惯上，我好多时候以前我没办法看得懂那里的话，怎么就吃喝主的那个干饭主的身主的血， 别人解说了，我就是我觉得里面觉得过还是过不来。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总是在主面前仰望的时候，也许主是这样给我们带到一个更完整的那个地步。那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留意到了，那其实好像那个内容是转移到另外的一个部分，但是跟哥林多前书整卷书的那一个主题没有分开的。这又是他们哥林多教会里头他们所产生许许多多的混乱里头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当提到十二章的时候，圣灵就用着保罗说，弟兄们啊，论到属灵的不是讲恩赐，也实在是不是讲恩赐，论到属灵的事或者你要是说论到属灵的实际也都行，反正不是盯牢在那个恩赐的这一件事上面。底下讲恩赐，但是讲恩赐是要为带出那个属灵的事。那么如果你要看那个属灵的事是什么呢，十二章里头开始叫我们看到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的这一个主这一个事实来到实体的那个部分了。那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一则，他说论到属灵的事情，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就说出这个圣灵用着保罗说这一段话的那个原因。属灵的事情可以出自圣灵，可以与圣灵没有关系。那保罗就说，因为你们从前是拜惯偶像了，你们以为有一些属灵的事情灵界的事情出现，你们就认了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对的。保罗说，你们知道你们从前很注意属灵的事情，但是你们那个结果是拜偶像。那现在把那个事情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你不能从属灵的事情去决定你是不是在那里侍奉神。那你怎么这才叫做侍奉神呢？感谢我们的主，保罗一开始在这里就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给我们去肯定灵的那一个辨别他在这里说，如果就着习惯，你们知道你们从前追求那些属灵的事情是叫你们活在偶像的面前，那现在我就告诉你们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什么叫做可咒诅呢？简单的话来说是该死的。耶稣定死就这样嘛，他该死在那里，他该死的。他说如果是出自圣灵的，没有人会说耶稣是该死的。那这个是说出什么？这个就是说出别的灵所带出的那个果效。简单的来说就是不信的人里头那个灵所给人的那个认识和感觉。然后就回过来正面了，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个是从正面的，你说到你怎么知道那个灵是出于神的呢？你就看他那个引导的方向和那个引导的目的。那个引导的目的是什么呢？承认耶稣是主。
那弟兄姊妹，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当然有许多很爱慕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追求上面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犯在这里。你不能说他们心里头不想爱主，他们很爱主，也很羡慕主，但是因为在这个界限上面没有很明确的看到圣灵那个工作的目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一显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给带出来的，就是耶稣是主。那既然耶稣是主，那圣灵一切所做的事情就叫人注意主，就注意主耶稣。底下还有话语解说这一个啊，但是这一点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在那里。你们不要不管属灵的事，你们要管属灵的事，但是当你们管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们非常有把握的去辨别那个属灵的真假。那你怎么去表明呢？就看那个灵所带出的作用是不是在那里单一的高举主。那你往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底下就怎么说呢？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其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那我们先留意这几个，这里是说到三而一的神在他们整个属灵的事情上头的他们的分工。哦，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看。哥林多人很重视恩赐，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你们恩赐口才恩赐都没有及不上别人，你们都很好。但是现在呢，圣灵用着保罗说，当你们注意恩赐的时候，你要不是注意恩赐的本身，你要注意恩赐的源头。那恩赐的源头在哪里呢？圣灵。圣灵在那里掌管着一切恩赐的安排和管理。然后就说的知识有分别，知识就是我们服事的功用咯。那我们在一切服事上面所能显出的那个功用可以有不一样，但是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主却是一位，所有的知识都是向着主，不是绝对没有一个知识在主以外另外确定一个服事的那个目的或者侍奉的那个方向，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整个侍奉的方向，侍奉的内容完完全全是根据是不是向着主。如果不是向着主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的那个功用就不准确了。然后呢就说到了就说到了说到功用也有分别，就是讲到具体人能发表出来的那一份恩那个就是那个恩赐的表达了。那这个恩赐的表达呢，虽然是不一样，但是神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指着父，是神却是一位。但是这话没有停，底下的那句话是很重要啊，他说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事，那就是说神在做安排、做设计、做调度。那是父子灵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们有一定的分工啊，父在那里做安排、做设计，子在那里显明那一个啊神的设计可以执行的条件，然后圣灵就按照整个的安排来执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非常清楚的知道，像刚才姊妹提到了，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个人得益处。然后呢就说到圣灵分怎么分到这末了的时候，就说这一切十一节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谁己意分给个人的。那这谁己意是谁哪个的旨意呢？在执行那方面来说是圣灵。那圣灵根据什么来决定那一个呢？上面我们看到了父与子圣灵他们的交通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安排。那么当我们在当主的话把我们带到去认识这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很清楚先把我们摆在一个很明确的那个照明，叫我们看到整个属灵的事情的源头过程显明，都是在这一三而一的神的那一个交通的定规的里头引出来的。而引出来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所以我们望下去的时候就看到怎么一下就带到那个身体的建造里面去呢？因为这一个就是那个属灵的事情的那个焦点。你要提属灵的事情，那就是教会的建造。一提教会的建造，那基督是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才很明显的看到整个神的安排、主的做成、圣灵的执行，乃是围绕着。有句话也是说，基督也是如此。那个基督是什么呢？底下就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嘛。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想我们能在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的那个事实的那个领会和那个界限弄得清楚呢，那在基督教里头长久以来所引起的一些神儿女们中间的一些不太和谐的事情，我们会看到是没有条件发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尽管在历史的过程里边有许许多多的混乱是有过，直到现在的还是在各种的混乱的里头。那当然我所说的这个话不但是所说的灵恩派了，你就是圣洁派也好，现在的那个社会工作这一类的新派的那个东西也好，你一摆到神的一个计划的里头去，或者说神的那一个 显明他的属灵的事情的事情，我们都看到。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件事，我们走错了，我们走错了，要回到主自己那个心思的里面去，我们才能和那个属灵的事情接得上轨。我想今天晚上我就补充一点，这一部分是我自己个人特别比较深的一点感觉的。